我们前几堂课一直在探讨基督怎么样不认识罪，道成肉身所取的人性是没有罪的，基督不犯罪，不带原罪，连犯罪的可能都没有。加克顿信经宣告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这里引用了希伯来书。而哥林多后书5:21形容基督为那不认识罪的，意思是基督与罪没有任何瓜葛，他将罪拒于千里之外。我们从多处经文讨论了基督如何没有罪，而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基督为何没有罪。加克顿信经宣告，圣子借由道成肉身所成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救恩。基督之无罪，当然他本来就不可能有罪，但是他的无罪对于他救赎的工作来说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必须是无罪的，才能担当我们的罪，才能替我们受刑罚，满足神的公义，才能免去上帝的愤怒。如果基督有原罪，那么他本来就应该受刑罚，因为我们解释过，原罪在定义上就包括了罪责。正如罗马书5所讲的，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所以假如基督有原罪，那么他受上帝的刑罚本来就是应当的，他就不能够替代我们作为上帝无罪的羔羊被上帝刑罚。所以基督必须是那不认识罪的，才能够替我们成为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说，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是在引述以赛亚书53:6关于基督的宣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是那不认识罪的，而耶和华却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而不是说圣子成为一个有罪的人，是这个无罪的人没有犯罪的意念，没有原罪，但是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也唯有如此，才能够照哥林多后书5:19所说的，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我们的过犯不算于我们的，不归算于我们身上，而是归到基督身上，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是哥林多后书5:19-21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真理。当保罗使用在基督里这个术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合而为一，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教导的枝子连于葡萄树那样子。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奥秘却又真实的属灵的联合，使得一切本来属于我们的都成为基督的，一切属于基督的都成为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一体。结果我们的罪孽就归在他身上，不只是名义上算为他的罪，而是真实的成为了他的罪，他真实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原罪，他也不可能犯罪，在他里面连犯罪的意念都没有，但是我们的罪却真实的归在了他身上。他既替我们受了刑罚，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就除去了我们本来当受的刑罚跟愤怒，以至于上帝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讲上帝的刑罚，上帝的公义。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常常听到一句话，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这个讲法本身并不一定有错，但很容易误导人，因为把罪跟罪人分开来，好像罪人是罪这个东西的受害者，好像罪是人以外的一种力量，那在攻击威胁神所造的人。不，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罪的受害者，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犯罪的人，我们是犯罪的主体。罪是出于人的意念，人的行动，罪人是因为自己犯罪所以成了罪人，不是说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害我们犯罪。 我们前两堂提到的凯旋基督论主张基督没有替我们受刑罚，因为上帝不会刑罚人，基督救赎之功是借由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活出来的圣洁来胜过那个捆绑我们的罪。这种理论把人讲得好像罪的受害者一样，好像很无辜，好像受到罪的侵袭辖制，然后我们就对自己说，哦，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我再怎么犯罪，神恨恶的不是我这个人，是我犯的罪，好像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一样。圣经不是这样讲的，罪与罪人是分不开的，堕落的人还有堕落的天使是犯罪的主体，没有这些主体就没有罪这个东西，没有犯罪的人，没有犯罪的天使就没有罪。上帝要刑罚的不是罪，而是罪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是刑罚罪人。罗马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当中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他称之为神学上的公理，就好像几何学里面有公理有定理，那公理就是最基要的真理。加尔文指出了这个最基要的神学真理，他说只要我们仍是罪人，上帝的愤怒就会一直停留在我们身上。十七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约翰·欧文论及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神恨恶罪是出于选择，还是出于他那不能改变的本性？神会不会看到人犯罪却不刑罚罪？那神恨恶罪如果是出于选择，那么上帝也可以选择喜爱罪，但这种说法明显违反圣经，而且明显是在亵渎上帝，因此上帝乃是出于他圣洁的本性，不可能不恨恶罪。上帝在他本性上既是圣洁的，在他旨意上就必定要刑罚罪人，所以罪人就必须受神的刑罚，这是圣经清楚的启示。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先知纳洪引用这句话对不断离弃神的犹太人还有作恶多端的尼尼微人宣告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纳洪书一章三节。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子的问题，说上帝直接赦免我们的罪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差圣子来替我们受刑罚？那为什么不能够看我们犯罪，然后在天上作为一位慈爱的父亲就是好啦，你犯罪没关系啊，你可怜啊，我赦免你了。答案很简单也很沉重，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罪必须受到刑罚，罪人必须承受上帝的愤怒，上帝圣洁的本性使得他必然刑罚罪人。神的全能不在于他可以违背他圣洁的本性，全能的意思是上帝所有的旨意以及行动都完全合乎他的本性，彻底彰显他的本性，他本性的彰显不会受到任何外在事物的拦阻，这个叫做上帝的全能。罪人必须受上帝的刑罚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平息上帝的愤怒。因此罪人如果要得赦免，如果他的罪债要除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因信与基督联合，照保罗说的，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归到谁身上？归到基督身上。唯有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受刑罚，才能够除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论到基督 把这个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以赛亚说，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笔下这位替我们受刑罚的义仆，必须是无罪的，否则他受的刑罚就不是替我们受，而是自己本来当受的。所以以赛亚书53:9就强调，基督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彼得前书2:22-24就引用以赛亚书53的经文，宣告基督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在这里讲到，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加拉太书3:13也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保罗跟彼得在这两段经文当中都告诉我们，基督被挂在十字架的木头上，乃是要显明他受到律法的咒诅，也就是在律法下被定罪受刑罚，这是律法咒诅的意思。这两段经文的背景是生命记23:22-23，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挂在木头上，他是受上帝公义律法咒诅的。各位，基督是那不认识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成为咒诅。我们犯了该死的罪，现在都归到他身上，他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受到上帝公义律法的咒诅。在罗马书3那里，保罗宣告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接着保罗就讲律法的咒诅怎么样临到普世的人身上。在上一段经文这里，我们看到罪真的不只是善的缺乏，罪是与神为敌，这样子的人要受到律法的咒诅。保罗接着就解释，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在这里一直在强调的是上帝公义的刑罚，我们是当受刑罚的。神的义在律法以内的彰显，就是我们按上帝公义的律法受到刑罚，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并不是说基督的救赎违反了律法的义，恰恰相反，基督的义是成就了、成全了律法的义。正如主耶稣自己讲的，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保罗接着解释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换言之，世人都犯了罪， 应该按着律法灭亡。然而保罗接着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谓白白的意思是我们自己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但这并不代表上帝的恩典是免费的。这恩典不是免费的，是无价的。多特信经在二章三节那里讲到，只有圣子的死才具有这无限的价值，来满足上帝的公义。因此保罗接着讲，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基督的救赎工作的确是显明上帝的爱，保罗也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是神的爱乃是不喜欢，不一直喜欢真理的爱。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他的爱与他的公义是完全纯一的，是一体的，而且不是一体的两面，是完全等同的。他的爱就是他的义，他的义就是他的爱。义与爱是对同样一个事实的两种形容。而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救赎显明了上帝的义，他的义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注意保罗在这里用了挽回祭一词，这个字原文 hilasterion 是指平息愤怒，英文通常翻译成 propitiation， 这个是正确的翻译。 propitiation 带有平息愤怒，化愤怒为恩慈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挽回祭这个用语本身就预设了上帝原本的愤怒与刑罚。基督救赎之功的核心并不在于替我们胜过一个攻击我们捆绑我们的敌人，好像我们只是受害者而已。基督救赎之功的核心在于免去上帝愤怒的刑罚。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讲神的爱，但是我们经常在讲神的爱的时候，讲的不是真正的神的爱，而是自己想出来的一种非常廉价的爱。我们经常忘记神的爱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爱，他是祭邪的神，他的爱也是祭邪的爱，是一种 jealous love。 我们不喜欢讲神的刑罚，所以英语世界有一些神学家在翻译新约圣经的时候就不喜欢挽回祭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预设了上帝的愤怒还有刑罚，这个字是在讲平息上帝的愤怒，所以他们主张把这个字改掉，然后翻译成除罪祭，好像基督救赎的功效单单是除去我们的罪而已，而不是免去上帝的刑罚。因为他们从头到尾就不愿意接受说上帝会刑罚罪人，他们总是喜欢说啊，神爱罪人，神恨恶罪，神除去你的罪，他爱你这个人。罪是上帝击打的对象，他们说上帝不会刑罚犯罪的人，因此他们也不接受说上帝会把我们当得的刑罚归在基督身上。他们讲上帝怎么会刑罚自己的儿子，上帝这么爱他的儿子。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设立了基督做挽回祭。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受上帝的咒诅。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如果他没有受刑罚我们不能得平安，这个刑罚是上帝加在他身上的。我的恩师巴克博士在他那一部经典著作《认识神》当中告诉我们，挽回祭这个概念是福音的核心。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基督替我们受刑罚，好平息神对我们的愤怒。巴克提出四点关于挽回祭的真理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挽回祭是上帝称罪人为义的道理。第二，挽回祭是圣子道成肉身的目的。第三，挽回祭是基督升天以后继续进行的救赎之功。第四，挽回祭向我们启示上帝的爱。挽回祭是上帝称罪人为义的道理。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假如基督没有一次替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受刑罚，我们的罪就不能够被免去，神也就不能在审判台前称我们为义。假如 基督没有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受刑罚，而神还称我们为义。神就是说谎的，但是神不能说谎。神设立基督做挽回祭，是我们被神称义的唯一途径。我们刚才讲到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阐明了这个真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第二点，挽回祭是道成肉身的目的。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宣告，基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凡事与我们相同、本质相同的人，目的就是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第三，挽回祭是基督升天以后继续进行的救赎之功。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最后一句话意思是不单为犹太人的罪，也为万民的罪，是这个意思。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不但是一次献上而有效，基督现在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也不断地为我们祈求，祈求上帝赦罪的恩典。而他既然一次做了挽回祭，我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支取赦罪的恩典。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愤怒还有刑罚，让我们看见罪有多可恨，本来应当让我们不敢再犯罪，也不愿意再犯罪，但十字架的恩典让我们明白罪的丑陋可恨的时候，我们里面却仍然有罪性，仍旧会犯罪，在死之前那个罪性都不会完全除掉。而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已经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向他支取赦罪的恩典。第四点，挽回祭向我们启示上帝的爱。我们今天讲神的爱都讲得太廉价了，讲得好像我们可以随意犯罪，然后神就无条件的爱我们。不，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他这种公义、圣洁、祭邪的爱又是坚定不移的爱。如果上帝是个烂好人，是个不会刑罚罪恶的上帝，那他的爱就是廉价的爱。但挽回祭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不是廉价的，他的爱是无价的，他的爱是圣洁的，他的爱是祭邪的，他的爱是要让我们不敢再犯罪，也不愿意再犯罪。尽管犯罪我们会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的爱是这样子的爱。约翰一书四章八到十节，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敢再说神爱我们，我们就随意的犯罪吗？在这圣洁的爱中，我们应当学会敬畏。这个爱除去我们的恐惧，这个爱也教导我们畏惧。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次再见。